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天风策略的肖峰，然后本次汇报一下我们关于产业风向标的一个周度汇报啊。那么首先是我们关于近期市场的一个复盘啊。那么上周就是6月15号到6月18号，全 A 是大幅上涨了4.91%。板块方面，PCD 相关概念表现强势，全 A 的日均成交额达到了3.1万亿元，较前周增加了3589亿元，市场活跃度上行。啊，然后平均的每日上涨家数为2420家，较前周增加352家。啊，然后融资融券余额也升至了2.9万亿元。啊，主要流向半导体等相关概念。啊，那么本周的话，市场就是可能从上证指数来看是一个横盘震荡，但是像科创板、创业板的指数达到了一个新高啊，特别是可能近期出现了多次这个，比如说像科创板持续上行，或者说部分科技板块上行啊，带动指数其实是没有大幅波动的。但是从这个上涨加速来看，可能会出现指数大幅上涨，但是4000多家下跌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种这个极致分化的一个市场的结构啊，那么我们这边就进行一个可能我们策略角度的一个解读啊。那么因为在传统的这个 A 股的一个牛市中啊，那么往往是宏观经济的强复苏带动全行业的一个盈利上行啊，那么市场呈现水大鱼大的一个普涨的一个格局啊。但是当前的宏观基本面呈现出弱复苏和平缓斜率的特征，市场整体盈利扩张缺乏系统性的支撑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市场资金的配置逻辑就发生了转移啊，资金向这种高景气度和高确定性集中。那么当宏观贝塔趋弱时，资金会极度渴求具备独立产业周期和这个强科技属性的阿尔法资产。那么 AI 算力基建和半导体制度可控啊，正是迎合全球资本开张啊，AI 资本开始扩张和产业链重塑的一个全滚的双重确定性。啊，那么其实这个部分的科技龙头大涨，然后成交额占比大幅上升啊，然后带动指数上行，但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个股的持续失血和下跌，这也不是A 股特有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可以看到近期无论是全球股市来看，像参与这个整个 AI 基建产业链比较多的，像这个韩国的股市，还有这个台湾的。中国台湾的股市啊，它都出现了这个因为它们的整个成分股来看是高度集中在比如说跟这个 AI 基建相关的产业链啊，所以说它的指数的上涨的一个幅度明显是更大的啊，那么这也是绑定了这一轮的一个AI 的一个科技产业周期啊，那么但是比如说其他板块的一个宏观支持它上涨的一个。宏观条件并不是非常的显著啊，比如说你像5月的一个社零数据也是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啊，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个投资的数据啊，都是可能表现相对平淡啊，那么这也是宏观的一个冷热分化啊，对这个股市结构的一个反应啊，然后在。市场整体处于存量甚至减量的博弈的一个环境下，那么场内资金为了追逐这种高确定性的资产、高景气度的资产，那么必须不断的从缺乏产业逻辑支撑啊，陷入内卷式竞争的一些传统板块中抽离资金啊，这就形成了那么指数被强势板块稳住，但是可能出现这个超半数的这个个股因流动性和基本面问题的而阴跌的这种割裂的局面。那么，包括我们这个传统策略框架中的这个拥挤度指标，比如说像换手率、成交额占比等，那么它的有效性的一个隐含前提是均值回归啊，那么就是这个产业天花板是固定的啊，那么资金短期涌入过多必然导致泡沫破裂，那么但是像这个 AI 基建和半导体的相关赛道的拥挤度虽然屡屡触及一个历史高位，但并未迎来预期的崩盘啊，那么它的核心原因是一个是这个分母端的扩张速度超越了分子端啊，在重大的一个技术革命和这个国产替代的这种刚性提速期啊，那么比如说产业的订单啊，技术的这个进步啊，资本开支和产能缺口啊，那么这一指数型爆发啊，基本面的斜率非常陡峭，使得资金的涌入更多的是做纠错式和填平式的一个价值发现，而非单纯的一个情绪炒作。啊，那么指标的一个高位动画也是主升浪的一个特征。那么当一个板块面临长周期的景气度反转时，传统的静态相对指标也往往会这个有效性有所下降。那么此时的这个拥挤，它不仅是交易层面的一个热度，也是全市场基本面共识的一个极度的强化。那么用震荡式的这种均值回归的指标来衡量这种结构式或者说趋势式的一个主升浪，那也会导致指标层面的一个失效。那么面对这种可能有违传统的我们的一个。
体感的一个盘面啊，那么我们也需要放弃全面牛市的执念拥抱这种结构性的分化啊，那么传统的比如说 PPP 历史分位数，包括拥挤度的这种指导意义可能有所下降，那么策略上可能要考量更多的就是包括这个 PEG 市盈率相对这个盈利增长比例远期的一个从这个产业周期的看远期的一个市场的渗透率的一个爆发，以及全球的对标资产的一种估值映射来看这种分化的一个牛市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当然既然。当然，如果觉得这个资金极度抱团，最核心的算力和半导体设备存在高位震荡的这个风险的话，那么也可以找到一些被市场的一个流动性这种流动性高度集中于 AI 基建的导致的这种一些其实整体基本面向好的一些板块的错杀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上周这个就是开了那个陆家嘴金融论坛以后，像券商板块的。这个关注度有所提升啊，那么其实券商的券商板块非常受益于此轮的一个牛市的一个贝塔啊，然后这种板块它其实前期的市场这个其实也一直没怎么涨，估值处于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啊，但是其实它的一个整体的景气度包括它的这个公报业绩其实还是相对表现占优的一些这种被错杀的传统板块也是可以值得关注的方向啊，然后以上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回顾和这个探讨吧啊，然后我们重点主题方面啊，那么有这个这块有这个三个啊，那个首先是这个光通信这个，因为我们每次都有介绍就不展开了啊，那么主要就是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国产半导体和算力金属的一个边际变化。那么国产半导体它主要的是这个自主化进入资本加速期啊，那么像这个上周就有比较重要的一个两个标志性意义的这个 IPO 节点啊，一个是这个月星半导体成功通过创业板审核啊，填补了大湾区12英寸晶圆代工在 A 股的空白啊，那么月星聚焦的那个模拟芯片、功率器件和硅光芯片，也是当前国内成熟制程中产能缺口最大啊，国产这个替代最迫切的这个环节啊。第二个就是作为这个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这个硕源科技，也顺利通过了上交所的科创板审查。那么硕源直接服务于数据中心和生成式 AI 的高性能计算需求，旨在提供对英伟达方案的一个可行替代。啊，那么这两家企业分别覆盖了成熟制程制造和先进 AI 计算两大方向，那么它的过会也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政策和资金对硬科技国产化的包容性正加速转化为那个产业落地的一个实际动力啊。那么国产半导体板块的一个整体竞争力和投资价值也有望有所这个实质性的一个提升啊。那么第二块就是算力金属，那么我们其实之前也就是上周也进行了一个提示啊，然后。其实最近的这个 AI 涨价链也是我们这个市场上关注非常高的一个挖掘的方向啊。那么随着这个 AI 算力和能源的一个持续的扩张，对相关的一些上游实物资源的巨大消耗正在兑现啊。那么这就是算力金属量价齐升的一个逻辑啊。那么在这种需求端，比如说像这个 AI 服务器的单机耗机量是传统服务器的4倍以上。然后比如说 GPU 服务器高功耗下的这个供电稳定性要求，使得钽电容的用量达到传统服务器的10倍以上，然后包括作为这个高速光模块的核心材料的磷化铟衬底，那么它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能缺口。但是比如说相关的这些算力金属，就是这些可能小金属吧，跟算力有关的这些小金属，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些供给端是非常缺乏弹性的，它主要的产区产量受限，库存也处于一个历史低位啊。那么包括最近的一个矿难，也导致这个约15%的钽供应因矿难中断啊。然后在这个供需双重的个挤压下，那么过去半年像这个钽、铟、锡啊，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涨超40%啊。那么这种从这个中下游的一个一这个中下游的一个高景气向上游原材料传导，也是这个比较通顺的一个产业传导一个逻辑啊。那么目前的一个本身的 AI 基建的一个增速还在持续的上涨，但是像这种小金属的一个供给端还是持续受限啊。那么它本身的一个价格弹性是非常大的啊，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这个主题方向。啊，然后再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上周的一个政策动态的跟踪啊，那么上周在比如说在整个科技领域啊，人工智能的话，政策上周的一个政策的边际变化啊，就包括这个比如说在那个工信部7部门发。 发文引导平台企业加强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的创新布局啊。那么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出台了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啊。然后工信部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AI 政策对从早期单纯的鼓励算力建设的阶段啊，开始逐步的侧重这个 C 端的，就是应用层的一些这个堵点啊，就是解决现在有产品无市场的堵点。啊，那么重点就在这个消费电子啊、智能家居、高端制造啊，包括这个端侧 AI 这种实际的商业场景中寻找像目前 AI 赋能的一些实际的这个商业落地的空间啊。那么其实，在模型层的话，我们也看到近期这个豆包开始出版那个专业版，然后进行一定的这个收费会员啊。那么可以看到现在的 C 端的一个商业的一个。闭环就是它整个收费的和这个盈利的一个逻辑正在逐步的开始进行探索和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资本市场和金融环境的一个变化，就主要是上周的一个陆家嘴论坛啊，金融监管高层集体发声啊，释放了资本市场持续深化改革的强烈信号啊。那么我们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全面拥抱硬科技啊，包括上交所也发布了人工智能大模型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审核指引啊，然后，上交所理事长也明确表示，着力打造宽基加科创加红利的指数体系啊，营造长线长投的市场。那么资本市场正在发挥实验田功能，通过制度创新啊，比如说像科创板第五套标准、并购六条等啊，那么大力支持科技型企业做优做强啊，为我们一级和二级市场挖掘 AI 大模型、半导体等方向提供了退出和融资的一个保障。那么。这是我们关于政策动态的一个追踪啊，然后最后是我们关于这个上周的一个产业趋势的复盘啊，那么和这个介绍吧回顾啊，那么首先产业趋势上周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物理 AI 啊，那么我们昨天其实也专门有一个专题汇报讲了这个物理 AI 的一个整个的技术架构和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演变和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概念和的理解吧啊，那么在刚举办的这个北京智源大会上啊，那么DeepFi 和智源研究院也将行业视线集体引向这个世界模型啊，那么智源也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物界啊，传统大模型在数字世界是你预测下一个驰援，在世界模型实现了下一个这个物理状态的一个范式飞跃。啊，那么让 AI 具备理解时空规律、推演场景演化的能力啊，那么我们在昨天的汇报里面也提到了，世界模型也是物理 AI 解决它在这个泛化能力上的一个缺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抓手吧啊，然后在这个应用层的话啊，阿里也正式发布了首个矩阵大模型千维 ROPO 的系列啊，然后在三方真机测评中啊，展现出。无需这个绝对的坐标计算，直接基于画面自主拧水龙头拔网线的这种物理能力啊，然后 A 信支付也上线了智能体操控的 AI 专属卡啊，支付宝 Token Pay 也投入了规模化的应用和这个 Mini Max M3 全面接入啊，那么 AI 已经从这个只能聊天演进到能直接指挥 Agent 啊，帮人这个花钱办生活服务的一个新阶段啊，然后上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AI 的更新就是智谱开源的新一代的旗舰大模型，这个 GLM 5.2，在一兆的这个超长上下文工程化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更具风向标意义的是，这个 GLM 2.55.2在上线首日即完成了与国内八大国产算力平台的推理适配，实现了开源国模加国产算力的一个融合。那么在海外的顶级闭源模型面临地缘政治和出口管制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那么国内企业出于安全可控和成本考量，也在加速拥抱这种可本地化部署的一个开源生态啊。然后第二块就是关于这个硬件基础设施和底层材料的一些更新啊。那么首先是这个大厂进出算力护城河啊，那么以字节跳动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近期加量采购国产芯片，那么字节也在与天数智芯洽谈云端推理 GPU 的供电。这代表着大厂的一个算力版图已进入这种训练和推理的供应链的一个拆分啊，然后集群训练和超大规模预训练的底座在逐步的采用华为升腾、寒武纪等高端训练卡，那么线上流量型海量推理则大规模接入一些专用的这个国产的一个推理 GPU 啊，训推硬件分线布局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像这个新材料的一些 就是 AI 的一个新材料的一个更新啊，台积电首次公开披露了与 ABF 在板大厂啊、面板厂群创共同验证玻璃基板的成果。那么数据显示，可使先进封装翘曲指标改善16%，散热和热膨胀性能大幅提升啊。第二个就是这个磷化铟方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算力金属的一个重要的细分方向啊。那么英伟达战略投资的这个 Coherent 的扩建全球首个量产型6英寸磷化铟晶圆厂啊。那么在 AI 的一个超级周期下，数据中心对于高速光连接和磷化铟激光器的刚性需求啊，也让这个进入高进入壁垒长扩展周期的一个核心衬底面临持续扩大的一个供需缺口。好，那么以上就是我汇报的全部内容啊，然后欢迎大家联系我那个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啊，然后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哎，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